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起先他思念家人，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深感前途茫茫。地上无人可依靠，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完全懂事的成年人。
全能的主，上帝啊，求你垂顾怜悯我。主啊，我向你许愿，我只敬拜你，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并常帮助我，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阿们。
那商队到了埃及，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他忠心做事。
我知道，为了你，上帝也赐福我家。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里外完全由你负责。
多谢主人信任我，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
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这太太很欣赏约瑟，他有很多优点，年轻、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因而他设计。有一天，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
喂，约瑟，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
我没有注意，你既问我，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
约瑟啊，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也好培养感情啊？
太太，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是说，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
对不起，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
约瑟，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
绝对不可以，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我应忠心到底。你是他的夫人，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
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有一天，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央求着说：
约瑟啊，现在只有你跟我，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而佣人全在外面，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
不，绝对不可！太太，放开我，我要出去。
不行啊，我绝不能让你走。我本来爱你，现在真恨透了你了。
约瑟虽然勉强脱身，外衣却被拉脱掉了。
约瑟，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远。救命啊！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约瑟，那个希伯来奴才，他来调戏我，
啊，
侮辱我，
真的？
我一叫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快去请老爷回来。
啊，是，太太。
你说，约瑟调戏你？
当然是的，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你看，这是他的衣服。
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侍卫，来。
是，老爷。
去抓约瑟，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
从此，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在出进监狱的时候，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日子久了，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
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
是啊，刚才关进来。我是法老王的九正官，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叫我二人坐牢。
我名叫约瑟，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两位早安，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唉，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好像真的一样。
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
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
是啊，
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你们且对我说说看。
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只有三根枝子，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结满了熟葡萄。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准备去摘葡萄，榨出葡萄汁在杯里盛给法老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正官。
啊，你说我会恢复自由，只要等三天？哎呀，太好了。
是的，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释放我得以自由，因为我没有犯罪。
那没问题，我一定会的。
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我梦见啊，头上顶着三筐子饼，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可惜啊，飞鸟来吃那些饼啊。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
嗯，能。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
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
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将你吊在木架上，有飞鸟来吃你的肉。
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第三天是王的生日，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他下令提二人出狱，让九正官复原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可是那九正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一年过去又是一年，
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一辈子关在狱中吗？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主耶和华上帝，借着这事，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我都甘心领受学习，并请时时帮助我。
耶稣的残疾。嗨，我是琼尼之友的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10几岁名叫丹尼尔的男孩。丹尼尔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和自闭症，在很多健康问题上挣扎，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有时非常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让他很难适应同龄人。如果他不是一直不停地挥动他的手，那么便是不断地抽抖或不停地发出声音，这一切都那么的艰难。丹尼尔从不与任何人有目光交集，甚至与他的父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莫大社交方面的残疾。事实上，丹尼尔生活在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中已经很困难了，但你必须了解，他的父母也天天面对这一切。丹尼尔的身体和社交障碍不仅影响他，也深深地影响他的母亲和父亲。曾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莎拉对这些感到非常的挣扎，这使他很难与上帝连接。莎拉知道上帝理解他家里的所有的问题，但当时就像没有人能了解一样，甚至连上帝都不懂。他在情感上感到受伤与被遗弃。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最难的是看不到将来能有任何改变的绝望感。这就是她的家的样子吗？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状况就只能如此吗？莎拉在与上帝亲近上挣扎，而丹尼尔的残疾让他远离了主。直到有一天，他以沮丧的心情向上帝呼求：主啊，这是一辈子啊，我的儿子将一辈子如此，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你怎么能懂？你怎么能体会？当莎拉献上这个祷告，向上帝大发牢骚时，他坦诚感到非常惊讶，神竟然回答了他的祷告。他告诉我，刚刚在主面前才表达了他的心痛，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的低语：我，莎拉，我明白，因为我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过着人过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充满悲伤和哀痛的。我喜爱的儿子成为一个悲伤的人，我儿子在地球上的生活是充满痛苦和泪水的，那也是一辈子啊。对于一个从未曾哭泣过的人来说，地上的苦难成了他一生的残疾，日复一日。 我从天堂看着我的儿子承担了离开他在天堂的家的牺牲。突然间，莎拉意识到上帝的确了解，从那时起，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向他敞开他的心，即关于丹尼尔的残疾，与神对话的时候变得那么不同，因为神与亲生儿子也经历了一辈子的残疾，那对他是莫大的安慰。上帝知道，上帝了解，父神看着他的儿子在一个充满限制和极其痛苦的地上度过他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更加亲近主的原因。朋友，你不需要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终身残疾来理解这一切。你生命中可能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远离神。当人生不如意时，上帝在哪里？生活中充满了许多错误的东西，自闭症、老年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等等等等。当事情不顺心时，很难重拾生活的步调，但是有了上帝的恩典，即使终生残疾，事情也可以趋于正常的，只要问问莎拉就可以了。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世界各地都下雨或者下雪，美国华盛顿市2018年的降雨量是 1.7 公尺。每时每刻，太阳照着地球，抵达地球的阳光是 1.7 后面跟着17个零那么多的太阳能，供应万物需要的光与热。神说，我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我赐日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世界上每个人都享受着神赐的日照雨水。除了普世性的，神也赐下个别性的祝福。有的人歌唱得好，有的人跑得快，有人喜欢数学，有人特别能够做好衣服。这些个别的天赋才能，使得人人在社会上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并且贡献社会国家。神个别的祝福当中有一种叫做属灵恩赐。下面的故事说明了什么是属灵恩赐。有一天，5000多个听众在野地里听神的儿子耶稣讲道。天晚了，耶稣叫门徒给群众吃的。众多门徒当中，只有安德烈一个人听了耶稣的话，立刻四处去找吃的，结果找到了5块饼2条小鱼。当天耶稣就用这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安德烈他有一种特别的属灵恩赐，你可以说这是顺服听话，也可以说是他热心的来实行耶稣吩咐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他把属灵的恩赐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于是就帮助人认识了神，信靠了耶稣。基督徒都有属灵恩赐。小戴特别同情遭难的人，立即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有一次他朋友出车祸摔断骨头，没有亲人照顾，小戴接他回家，天天给他烧饭，帮他洗澡，上厕所，擦屁股，一连6周。 这些事情都很简单，其实人人都会做，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小戴做了，他善用神给他的属灵恩赐，于是帮助了这位朋友认识耶稣，认识了在教会里面的爱。听众朋友，神给小戴的恩赐叫做属灵恩赐，属灵恩赐是特别给信耶稣的人的，目的是要基督徒善用这些属灵恩赐来做教会的事情，帮助人认识耶稣。为什么要帮助人认识耶稣呢？因为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信靠耶稣，人就得到了神的拯救，跟从耶稣，人就会活在神的爱中，把神的爱带给别人。但愿听众朋友，您善用神给您的个别祝福，也有一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常常使用神给您的属灵恩赐，叫别人得益处，得拯救，自己也感到快乐，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为孩子举办的生日会上，来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衣衫褴褛，又没带礼物。如果您是主人，您会怎么招呼他？怎么做不会让小客人不自在，也不影响生日会呢？让我告诉您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在美国有个叫雪莉的女孩，家里很穷，常常没得吃。从小她妈妈就常常找机会把她送到办生日会的朋友家去，只为了让她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雪莉慢慢长大了，知道空手去是很尴尬的，但是她一毛钱都没有。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的妈妈在生日会的前一天请她先去家里玩，并且在那里过夜，在美国叫做 sleepover， 算是正式生日会之前的暖身。同学的妈妈注意到雪莉没有带礼物，而且从她的穿着也推断出她的家庭状况不太好。这位妈妈趁她女儿洗澡的时候，就悄悄地把雪莉带到房间，把所有她为女儿准备的玩具都放在眼前，让雪莉挑一个，然后帮她把礼物包起来，写上雪莉的名字，算是她送的。隔天，当小寿星拆礼物的时候，雪莉可以很放松地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围在她身旁，不用像过去，她总是想缩在一个角落，担心别人问她，你送什么？在她朋友拆礼物，眼睛发亮，高声欢呼向她说谢谢的时候，她第一次享受到了给人礼物的快乐，也可以很自如地接受别人赞赏她的眼光。她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不是个异类。这个生日会让她终生难忘。雪莉现在37岁了，朋友妈妈为她做的这一件体贴的小事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她一生行事为人的指标。她说，如果你看到有人落后了，放慢脚步走在他身边，有人落单了，找个方法把他加进来，有人被打倒了，扶他一把，总是要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值得被重视、有价值的人。记得你有难的时候，你渴求别人怎么帮你，你就做那样的人去帮助别人。雪莉一生都是努力去做他所说的那样的人。圣经上说 Love is kind， 爱就是对人好，对人良善，爱不需要是个轰轰烈烈的壮举。女主人大概没想到生日会上她做的这么一件善良的小事，会为社会造就了另外一个好人。
如果您是他，您也会这么做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
是。
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
是。
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
是
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 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了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十点，我每天都将近十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他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
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啊、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 当他看到同伴也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他，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他，得胜了他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他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 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使用它还是失去它，这句简明有力的话代代相传，响彻云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给您的才能您使用了吗？思考这个主题，我必须仰赖上帝的智慧。在上帝的书，就是圣经里头，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说出了有关才能的真理。一个主人出远门前，把家产交给三个仆人管理，得5000与2000银子的两位仆人都用这些钱为主人赚了更多的钱，得1000银子的仆人把钱埋在地下没有用它，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位仆人不但失去了那1000银子，连自己的职位也失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起3000多年前的一件大事，那是一次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缺乏信心的悲剧。因为他们听了10个害怕的探子消极的话，不愿意留心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充满信心的恳求，所以拒绝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时候上帝分开红海，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王大军前面拯救出来的神迹才没有过去好久，结果没有一个怀疑上帝的人得以活着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如果我们不使用或是滥用，您我就会失去它。上帝把光托付给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合宜的使用这光，便能带领别人走上正道。如果我们任由这个光暗淡，则会遭到双重损失，自己在正道上迷失不说，还会失去帮助别人的机会。请切记，每当我们损失的时候，绝对是双重的损失。任何人没有行动计划，他不但失去工作机会，又失去希望；他不但失去上进心，又失去生命活力。人就好比工具，不使用他们，便失去他们。 同样的，上帝的祝福、天赋、才能、机会也是这样。这个事实听起来十分无可奈何。我们善用才能会有哪些结果呢？就像常常被使用与保养的工具一样，才能会伴随您一辈子，而且带给人无数的祝福。圣经中有个叫腓力的人，他顺服天使的建议，帮助了艾提阿伯太监信耶稣。谁也不知道后来多少人因此受益。刚才提到的加勒和约书亚因信上帝，结果在旷野40年活了下来，率领下一代的人进了应许之地。得5000与2000两银子的仆人使自己受益，也为家主增添了财富，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好榜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中，做父母的花时间在彼此身上和幼儿身上，必常得安慰。一个人使用才能，必有多人受惠。想要其他人为您使用您的才能，是行不通的。团体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若愿意认同他们团体的目标，愿意尽力在团体的计划中负自己的责任，这个团体必能从任何挫折中复原、成长、茁壮。就像身子有许多肢体，团体各成员需要善尽不同的职责。说到这里，做个总结。食物、衣服、工具、器材、汽车、朋友、关系、才能、个人的思维、做事的能力，还有时间，都逃不出这个真理。不使用它，必失去它。听众朋友，有关才能的使用、不用，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joy and givi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Now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For we all like figgy pudding. And a Happy New Year, a Happy New Yea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